我们今天一同来到神的面前，来读他的话，来思考他的话。那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先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每当在你主日的时候赐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可以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也借着你的话来提醒我们，来教导我们，好让我们这些被你救赎的百姓知道在你的家中应当如何行。主啊，因为你拯救我们，不单单让我们能够得救，乃是要让我们在地上来为你做见证，不单单个人为你做见证，你要借着教会在众人的面前做你美好的见证。求主你今天的圣灵来到我们当中，来开启我们的心，开启我们的眼，当我们听到你话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回应。主啊，因你的话是大有能力的，你的话是我们的亮光，你的话也是我们前面指引的道路。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愿主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呢，我们要来看的一段经文啊，因为我最近喉咙不太好，所以我就麻烦你们来念啊，我就不念了哈。可不可以请你翻到《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12章，从12节念到27节，《哥林多前书》12章。从12节念到27节，那都翻到的话，请你们齐声的来念，请。这段经文里面，让我们很清楚的看见，保罗他借着我们的身体来做一个比喻啊，做一个比喻。那刚刚主席也提到的，我在这里也再次再提醒啊，实际上看见神在我们中间啊，真是做了很多很奇妙的事情啊。像Ethan这个弟兄啊，他能够来到我们教会啊，来帮助我们重新恢复高中生的这个 ministry 啊，这基本上是一个 mission impossible 啊。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们在祷告中间祷告了很久啊，要请这个找这样一位的青年 人的工作，人家一问我礼拜天可不可以来看，我们说不可以来，因为我们没有高中生，我真的没有想到有人居然还会来，这个实际上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哈，神要在教会里工作的时候，真是就透过弟兄姐妹同心的祷告，透过弟兄姐妹同心一致的愿意来让神来建造，他就会做。他就会做，所以当神来把伊森这个弟兄带到我们当中哈，我在这里要呼吁的就是，我们弟兄姐妹也要善待他。特别你是有这个高中生的孩子的家长，我盼望你来配合他啊，能够尽量来支持他，让他能够在我们教会中间再一次把高中生的这个事工能够再带起来。其实我们常常会被世界的这个潮流会忽悠了啊，因为你要知道我们现在的孩子他所面临的在社会上的挑战有多么的大。特别高中生啊，半大不大啊，你说他成熟了啊，他还没完全成熟，你说他不成熟，他跟你吹胡子瞪眼睛觉得他是大人啊，特别到18岁很多东西已经可以投票可以当兵等等等啊，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如果他们能够在信仰上能够打好根基，对他们一辈子都有帮助啊。我们花了很多功夫培养我们的孩子，其实一进了大学以后，你已经遥控也管不着了啊。如果他心中有神，知道神在眷顾他的话，就有很大的差别啊。所以我盼望有家长的这个弟兄姐妹，这个对不起，有高中生的弟兄姐妹来和我们的这个年轻的伊森弟兄一起来配合啊，也不单单让教会能够得到建造，也让我们自己家里的孩子得到建造。那讲到这个今天讲到这个题目的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好，那我就要问一下，我们今天教会的这个主题是什么？建造永生神的家，对不对？那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什么？这个答案蛮多的哈，我今天盼望借着今天的这段经文讲出教会的一部分，不是全部，以后有机会再慢慢再讲。我记得在大概快10年左右以前，我们每个暑假都在英国的校园工作啊，那时候就碰到一个学生的家长啊，从中国去啊，他还是在不算太小的一个城市的党书记。他因为儿子在那边念书，所以就到英国去看他儿子。那我们有聚会呢，他也来啊。这个党书记蛮 smart， 然后他跟我们聚会玩了一阵子之后，他说我理解了啊。他说你们这个基督教呢，跟我们这个党的这个运作很像啊。他说你们的受浸呢，就是入党的仪式啊。你们要奉献呢，就交党费。你们在这里一起来这个查考圣经，或者来祷告，或者彼此认罪的时候呢，这就是你们来交心嘛，对不对？所以我能够理解他就觉得基督教好像跟共产党差不多那但是从表面上看，它有某些程度的相似但是呢，这不是真正的教会。不是他那样了解的教会，感谢神的，这个我对这些干部，经过这位弟兄我刮目相看哈，他的领悟力很强，他在我们中间聚会一段时间以后，他真的懂得什么叫做信耶稣，所以就这个，而且这个受洗归入基督所以他后来回到中国，他说我要尽我所能的，因为在做党书记，我想也蛮能干的哈，尽我所能的在我的认识的人当中把基督传出去那这就是一个了解认识神的人哈。那我们今天来看呢，到底教会是什么那你稍微读这个新约的话，你就知道新约圣经里面特别主耶稣很喜欢用比喻因为比喻呢可以让一个我们不太容易理解的一个概念，透过一个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很熟悉的情况那中间又有类似之处说借着这个例子，借着这个比喻，可以让我们来了解一个我们平常不太了解的事情，比如说教会 啊。那圣经里面讲教会是神的家啊。那今天我们要看的是这段经文呢，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讲到教会是神的家，是讲到生命上的啊，凡是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都是跟神的生命连接的，所以我们才叫弟兄姐妹啊。那今天要看的呢，是要让我们看见教会在社会上，在这个众人的面前应该有怎么样的功用 functionality， 它的 function 是什么啊？所以保罗呢，这里就用身体啊来做比喻，他说你教会呢就是这个神的身体。那身体我想每个人都会了解，对不对？因为至少我们坐在我们中间每个人是不是都有身体啊？没有的话我都会很害怕，不知道什么事啊。每个人都有身体，所以每个人对身体大概都会有些了解啊。那保罗我就很奇妙的，就是说借着身体的比喻，因为神造我们身体其实奇妙的不得了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想过啊，神造我们的身体是非常非常非常奇妙的。其实神造万物都很奇妙啊，我们的身体也是非常的奇妙。所以他就借着神造我们身体的奇妙，让我们了解神建立教会的奇妙啊。其实我们身体里面啊，除了你是学医的以外哈，其实我们身体里面很多事情我们并不是很清楚的。并不是很清楚的。好，那 我最近在这个在网站上看到哈，第一个让一直不多讲，是做这两件事情。我们每个人都有胃，对不对？啊，胃怎么消化的？胃酸嘛，对不对？请问我们人的胃酸强不强啊？强啊！据说这个胃酸可以把锌的 zinc。新的这个这种金属可以完全把它融化掉。好了，哎，奇妙就在这里，胃酸可以把金属都可以融化掉，那我胃不是完蛋了吗？有没有想过啊？神造我们人就是奇妙到这个程度啊！这个你要 trust Google 哈，啊，他说呢，我们胃壁就是我们这个胃的这个 lining 哈，这胃壁，它的细胞啊是在你还没有被胃酸消化之前，它就已经再生了，所以呢，它可以继续不断的有新的细胞保持我们的胃壁 ，incredible， 啊，谁想到的？那他另外讲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他说我们人一生下来是个小 baby 的啊，这个你们中间是学医的，等等，假如我讲错，你事后告诉我，现在不要告诉我啊。听说我们小 baby 生下来有300多根骨头，当我们长大慢慢成长以后呢，变成200多根骨头。原来是有些骨头生下来的时候是分开的。啊，然后呢，慢慢成长的过程呢，它就 fuse together， 就把它连接在一起，啊，这其实蛮有用的，啊，不然做妈妈人都惨了，啊，你们有没有去抱过？还记得吗？抱那个小 baby， 好像抱了一团面粉一样的，对不对？我这抱 baby 很没有经验人真的不敢抱了，这整个扭来扭去，好像一团面粉一样的哈。就是因为它骨头多嘛，所以可以玩来玩去的啊。但慢慢长大以后，那就变成200多根了。更有趣的，你去看 baby 的，我记得哦，这个我还记得，小 baby 生下那个脑袋最顶上是不是软的？它骨头还没长起来。啊，就让它可以有空间去长，啊，所以神造我们身体非常非常奇妙的，虽然很多东西我们不懂，啊，所以我今天在一直准备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假如我们今天讲完这篇道，你对教会的一些事情不太懂的话呢，你就会去想想身体，啊，身体上怎么运作的话，也许可以帮助我们在教会里面应该怎么样运作。好，那教会在我们刚刚念的这段经文里面啊，他告诉我们是什么呢？他说这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啊，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啊。换句话说，教会是主耶稣基督升天之后啊留在地上的一个身体啊。 是属耶稣基督的，而他就让我们留在这个地上的时候呢，可以来表现，可以让世人能够看见什么是谁是基督，他来到世上的目的是什么，他要将来要完成的是什么。所以换句话说，今天的教会就是耶稣基督回到天家之后，我们在地上他的代表啊，神要透过教会来宣扬他，透过教会来彰显他啊，所以教会变得非常重要。那这教会怎么表现呢？其实都透过每个弟兄姐妹，在圣经里这里说的所谓肢体啊，透过肢体来表现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时候有没有时候人家碰到你，哎呀，你某某某，你进来气色看起来不错。因为有人跟我这样讲，我说我是有高血压。那当我想到他说我气色不错到底指什么，是不是我鼻子突然长挺一点的呢？还是这个皮肤变得白一点呢？ I don't know。 换句话说，人家看你这个气色不错，换句话是看你整个人啊，整个人很多地方配合起来就好像能够散发出一些不太一样的这个情况来啊。那所以其实教会也是一样，其实外面的人也不大搞不大清楚什么是基督，什么是教会，但是呢，就透过教会的弟兄姐妹 collectively 合在一起彰显出来的一个气氛，或者一个情况，让人家看出来，哎，这些信耶稣人不太一样，他们背后所信的耶稣一定也不太一样。在今天早上在上这个真传道的主日学的时候，就好像经文是重复的啊，因为他讲基督啊。其实，在圣经里面啊，在这个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他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是有形有体的居住在耶稣基督里。”换句话说，神那么伟大，这么了不得的啊，他把他一切的丰盛呢，就放在耶稣基督里面。然后呢，在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三节里面说呢，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那就是耶稣所充满的啊。你看见没有这个联系没有啊？神把他一切的丰盛都放在耶稣基督里，那现在耶稣基督在哪里啊？在教会里面啊，在教会里面。所以呢，这个就是让怎么样来彰显耶稣基督，他怎么样来彰显神的丰盛和荣耀呢？就透过肢体啊，就透过肢体啊。所以呢，这个神要透过在地上的这个教会啊，来彰显他的荣耀。以前在旧约的时候你们还读旧约还记得的话啊，这个圣殿这个做完以后有一件事情是什么？神的荣耀怎么样充满圣殿啊。今天呢你管你再了不得大教堂开始启用的时候，我相信也没有那个这个荣光到了一个程度你进不去哈。今天神是透过教会来彰显他的荣耀。所以呢，教会或者我们每个做肢体所属的这个身体，基本上在这世上是有任务的，是有功用的，就是要来彰显神，来表达神，因为是世人不认得，要透过来教会来，这就是要借着教会来彰显。你知道，每次看的新闻，看的都有点怕啊。这个在这个世界里面，真是混乱、凶杀、分离，这个仇恨一大堆的啊。这个世界真的需要神的福音。真的要神的福音，谁能够把神的这个福音能带给他们呢？透过教会，怎么样透过教会呢？是透过每一个弟兄姐妹所以今天我们要看见一件事情，我们都是在一个身体里面，我们都是肢体。好，那这是保罗所举的一个例子。我们刚刚开始的第一节，他说：“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所以第一点，我们要看身体和肢体一个很奇妙的一件事情。身体和肢体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原来是怎么样呢？这个 身体跟肢体呢，一方面是一二三四是合一的，是一体啊。所以在圣经里面，特别在保罗书里面，常常强调这个一致啊。所以换句话说，身体里面我们不会说，这个，当然英文里面有讲这个，这个人常常健忘，叫他做 scattered brain 啊，就是你人走了，要脑袋还留到后面啊。这个当然是个形容啊，不是真的。所以我们虽然有很多肢体，你行动起来是一个身体啊，所以身体和肢体是很奇妙的，就是说一个是一啊，是一个身体。那等等我们会讲圣经里用很多方面来形容我们在教会里面是合一的，是很多东西是一致的。但是呢，身体也给我们看见另外一面是什么？很多。他说身体虽然一个，但是肢体呢有很多啊，有很多啊，所以这个好像一个 dilemma 啊，好像两个不协调的，哎，这就是神造身体的一个奥秘啊，就是神造了我们各式各样的这个肢体呢，就要联合在一个身体里面。一方面是一个身体，另外一面呢，我们有很多肢体啊，有各式各样的手脚等等，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我们身体是一致的，有一同样的这个功用的，但是这个肢体呢是不同的啊。所以这个身体里面给我们看见，就是我们虽然是一个身子，属于同一个身子，但是我们有很多个不同的肢体，而且每个肢体都不一样啊。所以假如你跑到教会觉得奇怪，这个人头发梳得跟我不一样啊，他吃饭怎么喜欢吃辣的啊，要不要稀奇啊？不要稀奇，本来在教会里大家都不一样啊，我们有不同的习惯啊，我们有不同的背景啊，这个有人喜欢穿蓝色的衣服，有人喜欢穿红色的衣服，就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是一个身体的奥秘，虽然我们是一致的合一的，但是另外一面看见我们有很多种很多个肢体，而且呢每个肢体都不太一样的。好，那所以这也是保罗让我们来看见啊，在这个中间有借着身体来让我们了解，在神的教会里面就是这个样子啊。在这个差不多主前500年呢，在这个罗马这个帝国有一个这个 council， 就是罗马有议会啊，这算是议员了哈。他的名字是叫做 Manlius Agrippa 啊，是个很有名的一个人啊。其实有人说的保罗很可能是在保罗是罗马公民啊，所以罗马的这个历史他大概也知道不少哈啊，这个大概读过这一段哈，所以他也想了，哎，这个来形容我们的这个教会的关系是很合适的。他就在这是在这个古典的这个书籍里面有记载的。当时他处的那个时代啊，他是个蛮有名的人啊。他处的时代正好有两派啊，在那互相斗啊，一个是 ruling class， 一个是被管理的一个 class。那显然这个好像现在这劳资双方不和哈，就开始在那争吵。所以他就举了一个例子。啊，就是一个比喻，举了个例子，啊，他在说有个身体，啊，这个身体其他的部门呢，看这个胃啊很不顺眼。他说我们这个好不容易找到很多的食物呢，就通通给胃了，啊，然后他也不去做别的工作，啊，就整天就拿我们这个找来的食物呢，就让他吃掉了，啊，所以我们决定起来怎么样，大家 boycott 这个胃，啊，就要把胃饿死。啊，就后来一天两天过去之后，发现不妙，啊，胃也是越来越弱，他发现他们自己也越来越弱，因为没有营养再进来了，啊，这是在这个主前500年的时候，就有人用这个例子，身体其实就是这样，啊，一方面我们是在一个，啊，另外一面我们不同，啊，在以弗所书里面一连串讲了好几个一。啊，合一的心，一个身体，一个圣灵，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啊， 所以他强调的在就是什么，我们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教会实际上我们是连于元首，是有个完全一致的这个能力的来源，有完全一致的目标盼望完全一致的。但是另外一边有不同，他这里讲到，他用一个很实际的例子，他说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为奴的、自主的都要受洗归入一个身体那这里表达了什么呢他其实就是举例了，换句话说，在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里面呢，其实五花八门的各式各样的人都有，不同的种族、不同的经济背景不同的文化背景都有都有那这些人聚集在一起这里讲了，就是受洗借着一个圣灵受洗归入基督，换句话说都是因着神的救赎，原来我们都是罪人这些人不管你的出身高低、文化的这个程度的好坏这个富有或者贫穷或者你的这个身高个子矮个子高都没有区别但是在主里面我们是合而为一的。所以这是一个身体的比喻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是一又是很多，我们是一又是不同所以这个是一个教会里面很大的特色。另外它也让我们看见呢，你肢体里面没有任何一个肢体呢可以代表全部的没有一个肢体可以代表你全部身体的，因为要合在一起我只看那个看了一个例外，在卡通片里面我忘了那个卡通的这个名字，就里面就有些那些有个人有个卡通人物就是只有个眼睛的但是你在路上你看到一个人只有个眼睛，我想你吓坏了那是怪物所以在身体里面没有任何一个肢体可以代表全部的。其实更让我们看见一个肢体单单一个肢体是不能存活的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现在医学很发达，我们像我们都有这个 organ transplant， 对不对？这个移植我们的这个器官，有没有知道这个要移植器官的时候要有什么条件呢除了血型什么什么要对之外你有donor的时候，你拿到那个器官一定要尽快放在冰箱里，然后用最快的运输的方法怎么样运给那个需要这个器官的人嘛。但你过了那一段时间的话，这个器官怎么样就死了，就没有用了。他什么时候有用呢？要接到一个另外一个 receiver 的身上，连于整个身体的时候怎么样他才有用，它才有用。所以这里也让我们看见肢体非常的好，非常的多，非常的不一样，但是呢你不能单独的，因为单独的话根本就没办法生存，一定要连在一个身体的里面而且更妙的，假如肢体配合的好的话这个所谓在这个数学上一加一大于二就换句话说它的功效更好在圣经里其实常常有讲这样子的例子你去算一算这个一个比两个两个比一个要好很多的在利未记26章里面讲到，他说五个人追赶百人，百人呢就可以追赶万人换句话说，你越多的在一起的话呢，你越有果效。前面是五个人赶百人是20倍，100人赶10000人多少倍啊？100倍，这里有数学很怪的同样的，生命经历也是这样。他说，一人追赶千人，二人追赶万人，就是说合在一起的时候，那个力量会比单独一个个加在一起还要大所以这就是保罗接着一个我们都很熟悉的一个身体的比喻，来告诉我们教会是什么呢？就是神在地上联络了所有这些被神所拯救的人在一起。成为一个身体来荣耀他，来荣耀他。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神拯救了我们让我们去联合在一起再成为教会那也是透过教会要达到一个目的，就是要来荣耀他嘛，对不对所以呢身体都是应该有功用的 那身体要有功用呢，肢体也要有功用，对不对？不能说这个肢体都没有功用，身体功用从哪里看出来呢？啊，所以呢，一个保罗呢就继续来让我们看见一个正常的身体应该怎么样运作的。一个正常的身体应该怎么样运作的？那这里呢？你一看到哥林多前书，你就知道这个写这段经文是有原因的，因为哥林多教会怎么样，乱七八糟的，啊，恩赐是很多，但是呢，大家打成一团的，啊，这个，所以保罗就借着这段经文要。让借着身体的构造肢体和身体的这种关系来让哥林多的教会，也让我们今天的教会知道一个正常的身体应该怎么样运作。那这里它分成两段啊，假如你稍微留意一下呢，它用的字不太一样。15节到20节跟21节到28节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你刚刚念的时候当然大概没有印象哈。假如你哥林多前书比较熟的话，你就会很快的发现，在第15节到20节里面，它用了什么？我不是手，所以我不属乎身体；我不是什么，所以我不属乎身体，对不对？啊，再回去看一看。在15节到20节里面，是不是他说我不是什么，所以呢我可以不属乎身体啊？那这个呢许多人呢都觉得这是保罗在对哥林多的教会来讲，你们中间可能有这种事情。换句话说呢，有时候在一个教会里面啊，那有的人恩赐比较明显啊，有的人恩赐比较不明显，有的人恩赐比较大，有的人恩赐比较小啊。因为就好像我们这个人构造我们这个身体也是一样啊，也不完全一样的哈，有大有小。所以呢，在这里面呢，他们有人可能看见自己哇，在这教会里面这个卧虎藏龙一大堆这个很能干的人呢，我算老几，所以想想怎么样？算了啊，所以这个说我是脚，我脚对手说呢，我不是手啊，这个当然是个比喻，对不对？他想哇，我脚整天这踩着泥土地里面，这每天晚上要洗洗的哈啊，你那个手这个很能干，可以做各式各样的事情，又可以写字，又可以画画，又可以指挥人等等啊。换句话说，你会感觉到，哎呀，我不行啊，我不行。所以呢，就说我不是神子，啊，所以我不能在这上面，啊，那这是很容易的，啊，我不知道你们自己以前有没有过这种经验，啊，就是人家来说，哎呀，那某某弟兄或者姐妹啊，我们要不要一同来服侍神啊？哎呀，我什么都不会，啊，你有没有这种经验？有哈，那今天我希望我透过神的话能够改变你。改变你这个观念啊，我们自己觉得不行，保罗呢后面就说，你说不行不算数啊，你要看神怎么说，然后要看神怎么说。所以保罗在这个第15节到20节就是讲这件事情。那一些觉得自己很软弱，自己好像不能干的人就会退缩，他说我不是像某某人那样，所以呢我不属于身体啊，我就不参与了啊。原来呢保罗指出两个重点。一个呢，每一个肢体都有用的，你不要看它大或者小，我跟你讲，有时候小的肢体管的事还更多呢啊，它可能更重要了啊。所以没有一个肢体它的功用是别人可以把它完全取代的啊。所以神造我们每个人不一样，给我们不同的恩赐，实际上每个恩赐在教会里面都需要的啊。就好像你耳朵只能够管听，对不对？这个端来一盘香喷喷的菜，你耳朵完全没有反应的啊，那你肢体里面谁会反应呢？眼睛会反应，对不对？然后呢，鼻子会有反应，闻得香喷喷的。然后呢，还有谁有反应啊？口水会流下来的，对不对？啊，所以你耳朵就不能有那些功用嘛。同样的，啊，你鼻子是不错，可以闻到很多味道，对不对？啊，但是你听不见声音的。 懂吗？啊，所以保罗就用一个我们日常生活都很习惯一讲都知道的事情，说，嘿，假如我们不能了解这教会里面，这个你重要我不重要的话，你去想想我们的器官，我们身上的肢体，岂不是也是一样吗？啊，我们不能够取代到别人啊，因为在神来看，每一个器官都有用的。其实最重要的是一节，我盼望你翻到圣经再去看一下，18节。这是保罗讲的最重要的。他说：“你觉得有用也不打紧，你说你不能够被取代也不打紧。”啊，第十八节里怎么讲？有谁翻到大声念一下？对，原来是怎么样？是神安排。把各个肢体按照他的什么呀意思放在那里的，所以这里有三个动词，稍微注意一下。第一个是神安排的，是神安排的，不是你选择的，是神安排的。我就记得这个教员联牧师这个讲过一句话，他说你在教会里服侍啊，我想有人已经听过哈，你碰到一个跟你搭配的天衣无缝的话，好，你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是你工作的好同工，啊，因为做事很顺当嘛，你几个眼他就知道你要干嘛啊，所以马上就去做了，这个最爽不过的事，对不对？他说，假如一个整天跟你格格不入的人呢，你也要感谢神，他是你的生命的好同工。这是我在当学生的时候听到的，我到今天还记得，我到今天还在常常回想，去反省，这个我碰到什么样的同工，是哪一类的，都有好处，都有好处。好，这个就说，嘿，是神放在那里的，我读了这里，我常想，姐妹们不要回答哈，你对你的长相满意吗？我知道我这个长相不怎么样哈，但是我也不 complain 啊，因为神给我这个样子嘛，我相信神给我的是最好的嘛，对不对？你知道长相不好有好处，你知道吗？不在跟你解释哈，真的，所以这是神把你放在这里的，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它是聚个，这个字有更深一层的意思，换句话说，他对神对每一个肢体他都一样看待的，都一样看重的。好，最后呢，按照他的意思，那英文，假如你去看英文翻译本哈，他说这是让他喜悦的 ，pleases to him， 是让他喜悦的。所以我觉得十八节是实际上是来回答前面那些推推拖拖那些人的一个最好的答案。你不要自爱自怜，说我不行等等的，你就是不是肢体的，这不是。第一个，你每个人都有用；第二个呢，神安排的，而且神是公公平平看顾每一个肢体的，而且他这样做是让你照着这样去做的话，是会让他喜悦的。好，所以这是保罗在借着这个肢体这样的一个比喻来让。这个哥林多的教会知道，教会的的确确有各式不一样的啊，所以呢，你不要小看自己，不要小看自己。好，第二一段呢是第21节到28节，它里面就是我不是什么他不用这个了，他用什么？我用不着你。哎，你去想象一下哈，你跟别人讲说，哎，我用不着你，请问我讲话这个态度是什么？我很尊重那个人，我很器重那个人，是吗？当然不是嘛。你很神气的说，哎，我用不到你，我不知道你老板有没有发起脾气来跟你讲，just get out of here。这一段就讲了那些，哎，有的人他的恩赐好像比较大一点，这好像比较有果效一点，哎，就看不起别人。这实际上是保罗借着这个身体的比喻来教导这个哥林多教会的。 他说你不要说 我可以不要你，其实是每一个肢体，刚刚前面讲每个肢体都有功用。他自己 这里呢再讲了一句话呢，他说是呢是不可少的啊，是不可少的。换句话说，你再了不得的恩赐啊，这个一个人不能代表整个身体的啊。所以神很有意思，赐下各种各样不同的恩赐，而且据我的了解，从来没有一个人身上有所有的恩赐的，也从来没有一个教会有圣经上讲的所有的恩赐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让你知道我需要别人，目的就要让你知道我们是一个身体。我离开你不行，你离开我也不行，啊，这就是保罗也在这讲的。那他怎么回答这些骄傲的人呢？就是看人家看不起嘛，啊，我不需要你啊，觉得他不体面啊，或者哎，这个无关紧要，有你也可以，没有你也可以啊。这我想起另外一个我在当学生的时候就听到的一个名言，那时候在查经班里面呢，你知道学生很喜欢吵架，你知道吗？啊，那时候我们在学校的查经班还不错，大家吵归吵，吵完以后大家又是好弟兄一起啊，最常用的这个传道人看着我们吵架呢，就会来告诉我们另外一句名言。他说教会里服事啊，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听懂了吗？啊，他说在教会里服事啊，你多一个也不嫌多的，你少一个也不会少的。啊，那后来我真的在我这个那时候很刚信主哈，这个有一次我们那个团去等那个放暑假，然后第二年秋天要开学了，本来我们要来接掌这个团契的团长那个弟兄呢，奔丧回到香港，啊，那时候我刚刚才信主。啊，就很心里很盼望这个弟兄能够回来，好好的来带领这个团契。哪知道他回来以后说我不信了，原来他父亲的过世这件事情让他一些其他的处理方面让他很失望很伤心，所以一怒之下说我不信了。哇，当时我吓得半死，我说天下怎么有这种事情，信了还可以不信的啊？就想不通这件事情啊。然后一想这怎么办呢？所以那些传道人讲的这个话是经验而来的，少一个不少。哎，就是开学的时候来了一对夫妇，是从 Texas 来的，非常有经验非常老练的，来带领这个团契啊。所以那时候就发现哇，真的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啊。所以保罗就在这里就告诉这些骄傲的人说，哎，我不要你啊，你这个不关紧要，而且不体面，这个保罗用这个字很有意思哈。保罗就说这些人是不可少的，你说不体面的，我偏偏要加倍的给他体面。你说他不体面，我偏偏要加给他体面啊！你知道我们人常常是从人眼中以为我自己了不得啊，很重要，但是我们一直回到主的面前，要看神怎么说啊。前面讲了，你说你不重要，神说我把你放在那里的，我很看重你，你这样照着我安排的，我就非常的高兴。那这里呢，这些很得意的人呢，这个神就说，哎，接着保罗说呢，这不体面的，我非更要给他加打扮的体面。你知道，人常常我们会被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这个价值来判断重要不重要、体面不体面、非常了得或者是无关紧要，都受到这个世界上的标准影响，多多少少。啊，那这个故事我相信很多人都读过哈。啊，你知道这个美国以前有个总统是这个罗斯福 Ted 这个 Roosevelt 啊，他是很喜欢打猎的。啊，很喜欢打猎人，所以有次呢，他到非洲打猎回来呢，那时候没有飞机，要坐船啊。回到美国的时候呢，哇，这个岸上啊，这个一大堆人的欢迎。同样一个船上呢，有一对老夫妇，他是在非洲一辈子在那里做宣教的工作。他看到这个 Teddy Roosevelt 回来的时候欢迎的场面，他心里真的很酸酸的啊，就。喃喃自语啊，这夫妇两个就对讲，好像，哎呀，我们一辈子在非洲度过， 现在我回到美国，连接船的人都没有。What's happening？ 啊，很难过。就后来就有个声音，啊，就说孩子，说你将来回到天家的时候，欢迎你的人场面远远要比这个大。啊，在人的眼光，宣教士常常被人家 kick around 的。啊，觉得特别现在哈，这教会不能牧会去做宣教士的这种观念啊，那个时候也是一样，宣教士很辛苦的，啊，在人看得不起眼不重要的，但是神看重，啊，你不体面的不关紧要的，我更加的给你的体面啊，给你重要，所以。当我们了解一个正常的教会应该怎么运作的时候，啊，我们就知道，啊，我们不要不背，要不背不扛，啊，我们是一个身体，我们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我们合在一起，啊，可以来让这个身体能够建造的完全，这个身体能够有功用，啊，而且呢，神要借着透过肢体让教会在这个我们生活的世界里面，啊，为世人来做见证。所以呢，在座的弟兄姐妹，假如你已经重生得救的话，要想一想，啊，因为在教会里面，特别在这个时代里面，啊，我们发现呢，这个很常见的有三种人，啊，一个叫孤鸟，啊，一个叫做局外人，一个叫做独行侠。也许没有人给你贴这个标签哈，我今天借着这个机会提醒一下，啊，什么叫孤鸟？来到教会跟什么人都不打招呼的。来到教会跟谁也不扯上关系的，啊，所以这个你知道现在美国很多这样，特别在大教会里面，啊，很多人愿意去大教会，当然有很多种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说我来我走没人管我，好耶，啊，这种是孤鸟，啊，跟别人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啊，刚开始讲过，肢体不能离开身体，肢体不能离开身体，好。第二种是局外人，教会的事情跟我无关的，啊，我只要管好我的事情，教会什么事情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啊，那假如有一天我们里面的心脏，我辛辛苦苦从生下来到死，每天每一分钟要跳多少次啊？60次还是70次？啊，每一直在那跳跳跳，啊，没有一个人来拍拍我的这个，他没有肩膀哈，啊，拍拍这个心脏说你辛苦了啊，不干了。做局外人，啊，教会的事情就是你的事情，啊，不要做局外人。第三种呢是独行侠，啊，这个很容易懂，我来我往直了，对不对？我愿意来就来，我愿意走就走，我愿意做就做，我不愿意做就不做，啊，基本上是跟一个身体没有联合在一起的，啊，所以当我们了解，哎，我们的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身体里面有很多的肢体，每个肢体要互相搭配，每个肢体要互相支持的。哎，我就要想想，我在恩信教会，我有什么功用？千万不要告诉我这个，你什么都不会哈，啊，你要想想啊，来到教会里面，我是教会的身体的一部分，我这个做肢体的，我是在什么位置？啊，我应该在哪方面？啊，因为你是肢体，属乎这个身体的，因为身体是要有 function 的，啊，是要有功用的。那最后呢，我们再看到身体，就像刚刚讲的这个Agrippa 讲的这个胃的这个比喻哈，哎。请问身体要发挥功用，假如是一个健康的身体发挥的功用好不好？ 会好一点，对不对？一个软弱的身体呢，发挥的功用呢就差一点，对不对？一个人病倒的时候就真的很惨啊，连拿个杯子喝水，有时候力气都没有啊。所以要健康嘛，对不对？你身体要健康，肢体也要健康嘛。你不是看到一个人这个上面练哑铃，这个身体壮的要是下面两条腿跟竹竿一样啊，这也怪怪的，对不对？所以你身体要健康，肢体要健康啊。一讲到健康啊，我发现现在的人呢、啊，比至少比我知道多很多的啊，对不对？啊，这个年头注重饮食的人多不多？太多了啊，太多了。好。我们走路常常在这个 Steam Creek 经过这个 Whole Foods Store， 一大早那个停车场停满，你知道吗？一大早别的店家还没有什么人说，那 Whole Foods 的这个停车场是停得满满的，啊，这年代人都注意食物，啊，你要吃一点点这个junk food就被人家骂死。啊，这个麦当劳不知道还可以，这为什么还可以存在的哈？啊，真的，这很注意食物啊。所以我刚刚讲到，你对教会、对肢体不太清楚，你就想想我的身体啊。我们每天食物的时候，一定怎么不吃junk food嘛，对不对？对不对？我要不要提醒大家？我想不必要哈，要懂得要吃健康食物嘛，对不对？好了，这是身体啊。我们属灵的身体、教会和我所有的身体的肢体，你吃什么东西？你属灵里面的粮食是什么？韩剧？是哈 ，junk food。所以圣经上讲了，你要身体健康。所以我在讲，你教会东西搞不大去，你就想到身体啊。你挑三拣四要吃营养的、对身体好的食物，你在属灵的生命成长也是一样的。圣经上讲了有三种食物，啊，第一种叫做灵奶，啊，因为出生的婴孩要喝奶，它容易消化，啊，所以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就一定要羡慕、渴慕灵奶，啊，那有人说这灵奶是什么呢？就是对于我们刚刚得救的救恩要搞清楚，啊，你得救以后有什么的身份地位要搞清楚，啊，那我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呢，就是你刚刚信主的时候，你可能读圣经真的读不大懂，啊，你可以读一些别人消化过的，比如说见证书啦，啊，这种分享的信息啦，来看你容易消化。所以好歹要吃啊，对不对？你有小 baby 这个不渴慕灵奶的话，你一定去带去，不渴慕奶的话，你一定会带去看医生的，对不对？所以要吃纯净的这个灵奶啊，第一个食物。第二个食物是什么？要吃干粮，要吃干粮啊，把它弄成现代化呢，也许应该吃点蛋白质多一点的啊，比如说吃肉。这什么意思呢？当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时候，奶已经不够了，我们需要更多其他的营养品来让我们身体健壮啊！我相信到三四十岁还喝奶，没有人觉得很奇怪的啊。等到二十岁还在喝奶，请问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啊？会不会啊？会啊，不正常嘛，对不对啊？所以要吃干粮。圣经上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希伯来书五章里都提到，那这个圣经上的这个干粮什么呢？基本上就是一些最基本对神的话的了解啊，像今天早上郑传道带的这个主日学就讲了很多很基础，我们认识基督到底是谁啊，他有什么性质性格啊，那这些就要去读，要去了解的。啊，所以一个基督徒信主以后，你不看看见证书是可以一直看下去都没有问题的啊。看别人消化过的这些文章，你去看也可以的。但是你一定要加上另外的东西，就是要对圣经要了解啊，要读圣经的啊。那教会也为着我们的需要，我们有主日学，礼拜五晚上有查经啊，这就是让我们能够吃些干粮的机会。平常讲主日讲台讲得很少的， 啊，根本不能 cover 那么多的啊。所以真正对神的话的了解，对我们所信的神的了解，一定要去吃干粮。换句话说，要好好的去查考圣经。啊，这是第二种食物。啊，第三种食物，圣经提到的就是玛拿。啊，玛拿有个特性啊，在出埃及记里面提到，玛拿有个特性就是你一定要每天吃的。啊，你多留一点的话，第二天就长虫的。啊，所以你一定要每天去拿，每天吃的。啊，在主导文里面也讲，我们日用的饮食什么呀？你一个礼拜给我一次，是吗？日用的是吧？今日赐给我们，其实是一样的道理。啊，所以另外一个就是每天要去读神的话。啊，每天要去读神的话，啊，要去灵修，啊。现在在微信上已经有些姐妹们、有些弟兄们就在上面分享啊，所以要每天去读圣经啊。那这个呢，有人说：“哎呀，我读圣经都读不懂啊。”其实啊，一个真正有用的东西哈，你吃进去啊，跟你懂和不懂啊没有太大关系，因为那个东西营养有用的话呢，你懂吃下去有作用，你不懂吃下去有没有用？也有用啊，我亲身经验。啊，已经好几年了，师母我在家里吃药吃东西都是凭着信心的啊，我知道师母给我的一定是好的啊，早上拿一把药，我常常不知道哪个是哪个啊，就凭着信心一把就吃掉了哈。早上师母就为我预备了一种特别的这个早饭啊。这其实里面东西是什么我不太知道，知道里面看起来黑黑乎乎的哈，这个一大堆哈，那就凭着信心每天早上吃，我也搞不清楚里面是什么，更不知道这里面东西有对我身体有什么好处，但是我可以告诉一件真实的事情，我吃了两年，我30年高胆固醇降不下来的，都是在200以上的。吃了两年之后，我现在是170，吃了药一点用都没有。那我不是在这做广告哈，我只是讲一个事实啊。所以读圣经有时候，因为神的话对我们真的有用的啊。你虽然一时不懂，你就每天吃。就像我对师母给我那个早饭，我也不懂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但是我每天吃，两年下来对我就身体就有帮助。同样的，神的话我们每天读，它一定会对你有帮助。除了灵修以外，你再看看这个 program 里面，5年读经一次啊，我已经很久没有替这个先生来做广告啊。他是每个礼拜都帮你列好，假如你不知道从哪里读经，就是按照这个来读嘛。按照这个来读嘛，啊，所以要身体健康，一定要看你吃什么。你吃junk food，你当然是身体不好嘛，啊，所以一个信主人，你整天不读神的话，你当然会灵命不好嘛，对不对？碰到事情也紧张的，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知道神在你身上要有什么有什么旨意，你根本不知道，因为你根本不接触嘛。所以第一件事情要让我们的灵命成长，你吃什么是最重要的啊？吃什么最重要？第二个呢，就是要运动。我们吃食物不是为了要发胖。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不自觉的就累积起来就发胖了哈，啊，吃食物要干嘛的？给我们有力气嘛，能够去运作嘛，你才能够活动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吃是很重要，你要知道吃什么。吃完以后的目的是要让你能够透过运动能够达到吃食物的目的，啊，这运动呢基本上就是顾名思义，就是你要在主里面要有行动的，啊，要有行动的。一个属灵的身体也是一样，你可以读了很多经文，也背了很多，讲解起来也头头是道，但你从来不把你的经文运用在你的生活里面，啊，那只会变成一个属灵的胖子。这个脑袋很大，但是四肢很软弱的啊。那属灵的身体也是一样，让我们能够借着我们所读的，懂得怎么样消化以后能活出来啊。其实，在教会里面，你要运动的机会多的是。我现在举几个例子，你看看你能不能够对号入座？哎呀，这个东西我可以来运动一下的啊。 一个每次来聚会，你看到这些音响设备在这里啊，它不是会自动跑在这里的，啊，这个线也不会自动接上去的，是有人接的，有人放的，啊，明白哈？好，你要运动吗？这是其中之一。啊，只要你不像我那样这个白痴的话，我相信都可以啊。好，每个礼拜天中午我们都吃饭，对不对？那饭锅也不会自己煮饭的啊。虽然这个科技很进步，到目前我还不知道有自己会去把米洗干净放进饭锅然后煮熟的啊，要有人去煮的啊。这个你要运动吗？这也是个机会。聚会完了，收拾。啊，也是可以去帮助的，啊，我们中间慢慢有小小孩，有大小孩，啊，这个小孩子不会自己乖乖的嘛，啊，要有人去帮助，啊，去教导他，带他，啊，所以这方面，假如神感动你，哎，这是你可以运用了你在知识里面的工作的一部分。有新来的朋友。真很巴不得有人去问候他，照顾他，啊，你可以吗？啊，那我们中间有人有需要的，啊，你会去关心他吗？啊，有人需要安慰的，啊，你会用一些神的话，或者就用一个很简单的坐在他旁边，啊，陪着他，啊，来安慰他，啊，有人有实际上需要的，啊。比如说需要一个 ride， 或者需要你去帮他搬一个东西，或者他需要一个资讯，啊，这都可以帮助的，啊。然后呢，礼拜五晚上我们还要带点心的，啊，这都可以，啊，都可以做到的，啊。啊，那另外呢，这个我们在希望我们中间能够慢慢有人啊去跟别人分享福音啊，我们下半年开始会慢慢教一些怎么样做个人传福音的啊这个训练啊，哎，这个在圣经里讲了，这个传福音的是加美教宗啊，所以盼望我们有人那样啊去做啊，所以。我们除了我们读神的话之外，让我们能够在我们实际的生活里面去运用，啊，来运动啊，最后是要搭配在一起的，啊，要搭配在一起的，因为这个你不协调的话，这个左手可以打右手，啊，这个牙齿可以咬你的舌头的，啊，所以要搭配的，所以在这个圣经里面特别讲的搭配这两个字。让我们在主里面啊，能够搭配在一起，能够有最好的结果。那最后呢，是让我们看见我们是属于同一个身体啊。他在第26节讲，他一个肢体受苦，就全体的受苦；一个肢体的荣耀，全体都快乐啊。就是因为是同一个身体。啊，同一个身体。那这个张伯伯前几个礼拜回来了哈，哎，那次让我就深深的感动，就是说弟兄姐妹，有时候你可能这些一大堆道理可能不懂，但是因为你在身体里面你就知道，就好像你拿榔头钉子没有钉到打到自己大拇指啊，你不必上课学习，假如你打到你的大拇指，你要把你手上的榔头放下，然后呢过去握住你被伤害的那个大拇指来安慰他，然后用嘴巴去吹，然后呢真的很痛，你可以流眼泪，需不需要？不需要，因为这身体的一部分啊。所以感谢主啊，保罗借着这个哥林多前书12章这一段，让我们了解，我们教会就是主的身体，是在地上为他做见证的。我们每个肢体都是神搭配在一起，让这个身体能够运作，让这个身体能够做见证。啊，愿主来祝福我们每一位啊！当我们在神的面前聚集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身体，我们也是有很多种不同的肢体，我们也知道肢体虽多只有一个身体，肢体虽多每个都不同，但是我们还是一个身体，啊，感谢神把我们从四面八方不同地方带来，从不同的环境带来，我们能够聚集在一起成为一个身体，也感谢神，啊， 因着我们在一起，我们就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成为一家人。让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虽然不是讲到直接的肢体，但是我们在一家里面就好像肢体的一样。